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反正小一点声音都会大一点，有时候讲法需要像这样的小小的反正，这样声音比较集中。这个还是讲这个真师自省篇啊，这个真师，因为我们这个能孝顺父母，能够正道啊，学法都是来自于师长。他说没有师长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啊，这个孝顺父母或者尊重法或者修道这件事情呢啊，就诸法之思想没有善知识根本不知道，就是说没有师父就没有这个接引之机啊。他说这个没有善知识你又怎么会去啊亲近之道呢，就亲近法呢，或者说这个去孝顺父母了一类呢。那说这个没有善知识怎么知道当下呢啊，也就是说这个发菩提心呢，一句是啊问他说啊，受菩萨戒发菩提心啊，应该怎么样的发菩提心。其实菩提心有三种，一种叫菩提心，一种叫无上菩提心，一种叫无上正等菩提心。那我们平时讲发菩提心都是无上正等菩提心，就是成佛的意思。但是都是菩提心呢，那我怎么发呢啊，就是说发菩提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发无上菩提心应该是什么样的，发无上正等菩提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什么样的心态啊。他说这个很多人呢，这个菩提心无上菩提心无上正等菩提心几乎分不开啊，我就发菩提心就可以了。这个无上菩提心应该怎么发法，无上正等菩提心应该怎么个法啊，这个菩提心应该怎么发，这就是讲大乘小乘跟尊胜的概念啊。这种概念发心它是观察是不一样的啊，观察是不一样的。同样是法啊，十二因缘无常，或者是心法般若，或者六度波罗蜜，或者是华藏世界。那说这个同样的是法，修法的观察是不一样的，不能说我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啊，不是这样的，一步一步来太慢了。因为我们修行是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不是说从地狱下去恶鬼道畜生道慢慢往上爬啊，这样的修行。佛陀是我们在十法界里面进入到佛的法界，那种不能说慢慢爬上来吧，是吧？所以呢，因为啊，无上正等菩提心才是真实。因为佛陀教我们信佛，因为菩提心只是罗汉而已，无上菩提心这都是菩萨而已。菩萨阿罗汉还在三界之中，还没有真正的出三界，只有无上正等菩提心才是出三界。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信士，叫信者，就是我们是信徒。那现在我信佛，我信的佛，我不是信菩萨，我也不是信阿罗汉，但是呢，我以阿罗汉跟菩萨作为伴侣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是信他的，我信的是佛。我信佛叫以信佛的这种无上菩提心来信的啊。所以呢，你要选择，一般人信的是阿罗汉啊，菩萨，他观察就不一样了。啊，观察就不一样了。你要晓得观察无常啦，观察缘起呀，啊，这个观察这个解脱啊，自己解脱。他说这个是这一般都在菩提心的居多上来讲的啊，就是包括般若通教，还是在小乘跟大乘的中间。如果你发心是小乘修般若，就安住在小乘；如果你发心是大乘，安住般若就是大乘。所以呢，通教，通教是上通下达，下面呢可以通小乘，上可以通大乘。他说大乘讲佛性了，讲空性了，大乘了，但是大乘它有菩萨法，它有锅头法，它有种种愿法，但是般若里面是没有的，因为般若只讲一真佛。不像华藏世界讲无量诸佛，有无量大愿、无量菩萨，这个在般若里都是没有的。啊，般若讲佛讲自信佛 啊，这讲自信啊，自信辅证是通教。如果你学小乘，这是自己解脱。虽然你学般若空性，但是只有自己解脱。但是你要修大乘，要建立愿力，叫无上正觉心，要发这三层心，就无上正等菩提心啊。那我说这个，我们观察应该怎么个观察？这个学法的方块啊，自己搞清楚，所以以后人家讲菩提心，就不会被迷惑了啊。那什么叫菩提心呢？就是自己求解脱，观无常，观缘起，了解这个诸法空相。不管你是叫人家做还是自己做，你是安住在那个体上，这样你安住在无常，安住在缘起，安住在空性上，就是我空啊，我空上，住在这个空的念头上，就有空法执着，就是对法空的这种执着，它没有破法空。就是法空的一种执着，所以这种执着就是自解脱，叫正觉心啊。所以大家动不动就说一切都是空的，这就是正觉心，知道吗？那说无上正觉心是什么样子的呢？无上正觉是以空性建立一切众生心想，到众生心中处空，到众生心里面去空。就是说，有做妻子，有做儿女，有做出家，有这做菩萨，或者说又做过往大乘比丘，但是呢他是自在的。菩萨到了八地菩萨，到十方世界视线种种，就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这个叫做正觉心。三十二应身心跟一切众生达成一片，还是说以解脱心安住在所有的众生心想中，现种种相，而这种种相都是空性的，但是一定要到众生心中空。他要建立相，男相、女相、出家相、在家相，不相违背，就是不为众生，不为众生的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人天、阿修罗、十法界，就是说十法界所有的境界都敢去，但是呢，体是空的，相上不空，相上在一切众生，这叫无上菩提心，无上菩提心。但是呢，他会到众生心中处的这个菩提心，这个叫无上菩提心。但是呢，它是建立在众生心想中啊，有众生可度啊，有般若安住啊，它叫真空现妙有啊，妙有现真空，它是有众生，有佛存在。你说佛在哪里呢？就是上供养诸佛，下化度十方众生啊，不离诸佛，化度十方众生，不离众生，供养十方诸佛，这个都叫无上菩提心。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就是究竟了，其实这个还离佛很远，离佛很远啊。他说你认为这样的就是菩萨道了，非常了不起了，其实无上正等菩提心是没有众生也没有诸佛，知道吗？为什么呢？以佛的境界，以佛的境界，就是说就像水里的月亮淹到水里一样，众生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境界，在佛的境界里面，就是我们同样，我们在这个地方，我怎么修小乘，怎么修尊乘，怎么修大乘？修小乘的说，这个都是空的，都是空的，都是无常的，都是缘起的，啊，就是众生也是假的，这个反正也是假的，都是空的，这个叫做小乘，包括自己的念头也是空的，也是无常的，也是缘起的，啊，统统空，它有个空坤执，这个坤的法执叫坤执着。他这是我空，他没有建立法空，他没有建立法，他没有破法空，他有法空的执着，叫小乘，知道吗？啊，那到现在这个涅槃我不坏它，就是有，它体就是空，所以呢，什么众生就现，我就现这个反正相，是吧？我现爸爸相，我现妈妈相，我现比丘相，我现比丘尼相，我现男相，我现鱼相。对吧？我建一个寺庙，是众生业力感召，然后说我在他们现种种相，这个相呢叫什么呢？这叫无上菩提心。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梵纸，就是菩萨建立这个菩提心。所以，无上菩提心并不是他来建立，他是在这个相上，在这个体上能了解般若，在相上他能够建立方便，知道吗？所以呢，我建个念佛塔，或者在念佛塔，我就有方便存在。我以念佛塔心来进入空性，我以虚空心建立空性，但是不离开念佛塔，也不离开虚空，就是不离开众生心。 以众生心解脱，互相应脱，是吧？但是有众生啊，有涅槃堂，有名有相的执着，但是名相呢，虽然有名相，但是它体是空的，但是有名相的假，有名相攀缘的假力，就是我见无量寿事啊，啊，这个是我知道这个名、这个相和这个攀缘都是假的体，就是见名见相，借这个假了解它的名是空，相是空，这个攀缘都是空，所以这就是菩萨的信心。所以菩萨在十法界里面，安住，但是呢都不离开解脱，所以呢他上可以供养诸佛，为什么呢？因为体空故，下可以度十方众生，因为相不空故。所以呢，什么空欲来障啦，不空欲来障啦，空不空欲来障啦，什么生死即是涅槃啦，这个烦恼就是菩提啊，都是菩萨讲的，佛没讲过这样的话。在佛陀经卷里面，刚才无上正等菩提心是什么呢？无上正等菩提心是，不管是念佛堂，念佛堂也好，还是这个般若也好，它是一语的，它没有尊生可得。就是说，我们尊生印这个境界，它佛陀不知道，在佛陀的境界里面没有。没有这个体的，他没有这个尊生的烦恼，也没有祝福之举，他没有这个佛的境界，也没有尊生的境界，知道？所以我们做这个讲法，说佛知道不知道？佛陀知道不知道？佛陀不知道了。什么人知道呢？就是说烦恼的人知道，是吧？其实说我们建立对立的人才知道，佛陀是绝对的，是没有尊生可斗，也没有佛可成，单体即是佛。是的，所以呢，佛陀现这个尊者境界，我们感觉到佛陀现无量世界，佛陀实在是没有现无量世界，是因为尊生有无量心，就感觉到有无量世界，那是菩萨法里面说的。其实佛没有这个，佛陀没有，佛的境界只有佛跟佛知道，尊生不知道佛的境界，但是我们可以意会到佛的境界。无上正等就是一切法生佛念，生佛就是说。不管是地狱天堂，因为佛在那个地方是没有地狱的，就直接生佛的觉念，生无上之念。所以在金刚经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佛住在哪里，佛住一切法处。你看到的所有的地狱恶鬼畜生的法，对佛来讲都是佛法，佛心中之光，佛陀的光明，整个的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佛陀的光明，实在是没有一个尊生，也没有一尊佛，就是一个法性。所以这佛的境界就是说，对微尘的善法生佛想，生佛想，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无上菩提心任何一个境界，就是说这个，那说尊生看到这些境界是因为尊生的心，佛没有说，我现在就是说佛陀现了一个山河大地，那是你身尊的山河大地，佛没有说我变了三佛大帝，人家佛陀方便都说，佛陀从来没有方便过，是你心中生的方便，是菩萨心中生的方便，佛没有这个方便，佛陀不需要什么方便的。就像这个镜子万物一样，镜子只有一个，但是每个人称头看一看，哎，这里一个我的像，每个人称头看，哎，这一个我的像，其实佛陀他这是一面镜子，他没有从来没说你来了我现你的像，他来了我现他的像，佛没讲我现像，是你自己从头看一看，看到自己的形状。后来有人讲，这菩萨讲的这是我方便，阿罗汉讲这个像是空的，我们人讲，哎，我的像是这个样子的，你就认为是他不是我。所以人天呢认为呢，这个是他我，对于你阿罗汉的了解，这个镜子的人是假的，菩萨呢认为镜子的人呢是智，是佛的方便啊，他有方便。佛讲我根本就没有现过，是你跑过来，这个自己看一下，你看一下，那镜子看一下，因为是我变现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变过，知道？所以佛的境界里面见一切叫发无上菩提心，就在任何一个地方都生佛想，这个就要需要无上的恭敬心的。需要无上的恭敬心，因为佛的境界它是不二的，没有二元，没有二元，就是说你看到的永远是一个镜子，你对一切境界它都生佛想，都是佛啊，佛没有变化，因为你看到也是我的妄心的变化， 你了解了，这是我看到我的出家相，看到这个涅槃塔，那是我的相，跟佛没有关系，知道吗？是你的业相，是吧？是你的业障的相。但是你佛陀这个见证里面实在是没有这个业相啊，你也不能说它空，也不能说它有，它实在没有空过，也没有有过，是你的妄想啊。如果你妄想好了，你跟佛一样就没有了。所以在佛陀的境界，它永远是圆的，在地狱天堂任何一段的就一真法界，就是佛的法界。华严境界都是别教，圆尊自别，圆尊自别还是讲菩萨法，所以华藏世界还是讲菩萨。菩萨就是方便于众生，就讲种种方便，就是讲四谛菩萨，他讲菩萨。他说四谛菩萨，华藏世界包括破戒行愿都是假的。哦，破戒行愿也是以众生相我建立的。他说佛的境界没有破戒行愿，就是佛的境界，知道？佛陀没有这个。等你证到了毗卢遮那佛这个体的时候，实在是没有众生，知道？所以呢，普贤菩萨不可能有诸释放众生的念头，也是只有这个菩萨方便里面才有依众生心想说方便。他还有方便，就是说在众生心中建立普贤行愿，还有这个念头是错的，按照究竟来讲他还是错的，知道吧？所以在佛的境界实在是没有什么普贤行愿，就是佛的境界啊。如果你要是发无上菩提心和发无上正等菩提心，你要了解不一样，有发无上正等菩提心，那你应该对一切法生佛见，生法见，是吧？生无我见，就是根本没有佛，没有尊神，就说生佛，就是毗卢遮那佛，生心见，生佛见，生法见，就是佛住在那，住在一切法，一切法里面。那说我感觉到这个冰块好冷，夏天很热，那是你的妄心，是吧？但是这个冰块的法是佛所住住的，佛就住在那个法上。我的冰块也可以说是地狱，八寒地狱。那个火好比是八月地狱，但对佛来讲这也是法，佛就住在那法，所以法在佛那个地方是圆满的，所以要对他升起信心，是佛的信心，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知道吗？发无上菩提，无上正等菩提心，就是说你一点点的火，一点点的冰块，虽然地狱到恶鬼的出生道的八寒地狱、八月地狱、分坑地狱、孤独地狱，还有恶鬼道、出生道、人天道，包括人道，所有的法界都要生佛、生佛想、生佛住处，佛陀居在那法上，知道？所以就是我平时讲的一切名相，它本自体是没有名相的，包括攀缘，它实在是没有攀缘过。一切法不攀缘，一切法没有名，一切法没有相，一切法不攀缘，是我们有名有相有攀，就是妄念。那我们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过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善恶好坏就要生佛见，这个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如果你发菩提心，哦，我就了解了，哦，我应该这样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样的心才称为叫幸福。这样的叫幸福。那我说你要是发建立要任何一个方便，我要建一个我方便四心八八啦，我方便四心妈妈啦，那是无上菩提心啦，不是无上正等菩提心，知道？我四心出家啦，我不执着出家，我四心出家啦，我四心扫地啊，我四心打扫卫生啦，都叫无上菩提心，那不是叫幸福，那叫幸菩萨，不是叫幸福，知道？你不要搞错了。所以呢，幸菩萨还是反复，信菩萨还在三界之中，你没有超越三界，知道吗？不能真实解脱。所以呢，就是说真正信佛这件事情需要有大丈夫的心，非常强大的一种力量一般都想借用一点方便给自己一个好药之心，是吧？我是试验出家，你看方便了，你说对这个出家相是无上的心性不好吗？所以四十八愿就是佛心，知道吗？四十八愿的这个是法藏比丘因地修行，他叫菩萨道。但他成佛了以后呢，他对阿耨多罗三他就成佛了，但成佛了以后他的愿力就变成佛的果德，等佛陀的果德。那我问你，你现在出家生这个生什么戒呢？不应该生出家戒，应该生阿弥陀佛戒， 是吧？受火箭才是对。以前是发展比丘呢，他的因地修行成就力，是吧？像观音菩萨还如果还没有成佛，他只能叫因地。然后所有的菩萨，只要他没有成佛，称为因地。如果过去已经成佛，那是过去的事，跟现在没有关系。释迦牟尼还多次成佛嘞，是吧？他示现一次成佛一次，示现一次成佛一次，他多次示现菩萨，示现菩萨，示现因地，那就说他是以因地而发愿的。所以呢，在因地的时候，他就有示现菩萨，或者说示现方便啊，我做比丘啦，七年出家啦，啊，六年苦恨啦，到最后面呢，啊，示现八相成道啦，都是示现。但是呢，他已经成佛了，他所有的视线都在果地思维，那就是佛的境界，知道吗？佛在哪里？佛就在他果地因地上修行的那个境界。所以在我们面前，他的菩萨道已经成佛了，所以他的因地都转于果地了。你要对他的因地生佛见，知道吗？不能够生菩萨见，也不能够生罗汉解脱见，也不能生人天见，要生佛见。那我说我们是现世要生佛见。才是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观察一下，观察一下，你是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是发菩提心呢，还是发无上菩提心呢？你说就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到中品往生，还是上品往生，还是下品往生？当然上品往生嘛，上品往生是佛的自见嘛，是吧？中品往生、下品往生都是人天菩萨见嘛。所以我不唯一这三层发菩提心，唯一这三层就是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说不以传承唯一这三层发菩提心，传承就是菩萨啊，不以人天传承，就是传承不依他，人天不依他啊，这个罗汉更不依他，我们要以佛成，这才能够称为自己叫做信士。你是个皈依三宝的信士，如果你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皈依三宝心，这个心你就有资格说我是三宝弟子，我才是信佛者，不然的话你只能称为我是信菩萨者，不要说自己是信佛者，知道吗？我是信菩萨者，我只发了无上菩提心。我现在跟师父学习，我就知道我要发无上菩提心，懂吗？所以在面前一发愿，我就知道了，以后再被人家发愿，你现在就说你发的是什么愿呢？我发的是无上正等菩提心。你有了讲发无上菩提心，那是菩萨，那不是念佛，那是念菩萨，你还没达到佛陀的真正信佛，连信徒都不算，你是菩萨的信徒，不是佛的信徒，知道吗？你要认识到你到底是菩萨的信徒，还是罗汉的信徒，还是我的信徒，反正我是师父的信徒，知道吗？你是师父的信徒，还是在人天成年，然后是罗汉的信徒，你是解脱者，你是菩萨的信徒，那你就行菩萨道方便者，对吧？你要是佛的信徒，你要信佛就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懂吗？你要知道，你就知道我怎么发心了，我要发无上菩提心，这个要搞清楚，搞清楚以后住就好安住了。所以有一个和尚啊，一个和尚呢亲近了悲赞老和尚，后来开悟了，回来呢报答师父之恩，跑回来以后呢。师父还没开悟啊，在建道场，建无量的道场，然后这个非常的辛苦，所以那个比丘离开师父学了亲近北藏老和尚谭草寺的，后来呢开悟了以后回来要报答师父责任，那师父第一啊，啊师父第一啊，有的人说我跟哪个学法哪个就是我师父，其实不是，就是说你只要你出家了一天拜师父，那个师父是你，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就是说不能够忘恩负义，我拜了一个师父，修了这个师父，我就把这个师父给忘了，这个是大逆不道的，这是你的根本，这是你的根本是，就是说你出家那一天开始啊，你学佛这一天开始，不管你将来亲近多么多么大的大德，你也不能忘记这个师父，因为你的善根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知道吗？就是说世间来讲呢，你不管人家对你做再好，但也不能忘记爸爸妈妈，因为你的命是他给的，是吧？那我说出家的慧命，就是说不管在来在外面修的多么伟大，你也不能忘记跟你剃头的那个师父，因为这个人给你的慧命， 就说只要你不剃头都是凡夫俗子，剃了头那你就永远不要报，就要报答他，所以我再差你也不能把我忘记了，知道吗？就是说剃了头你不能把我忘记了，不管你修了多少本事，在外面修了多少，如果我迷了没有关系，修完开悟以后会来度我也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很差嘛，我没有开悟啊。就像自己刚才讲的公案里面这个大德，他把这个头地剃了以后没有开悟，天天见寺庙，天天见寺庙。后来那师父那个土地一看师父见寺庙，他我要到外面去学法，开悟了回来我要报答师父之恩。跑回来以后一看师父还没开悟，他怎么办呢？他就帮助师父啊，这个干活、做事、做房子、打扫卫生、扫地，什么都干，反正苦劳自私都干了。他也给师父洗脚，给师父洗澡，什么都干。有一天呢，那个师傅就问啦，他说你在外面跑跑什么啊？你得到什么东西啊？哎，徒弟讲啊，我就得到一个没有得到东西，因为学法不是要得到东西，很多人想得到什么，他没有得到东西。后来天天跟师傅洗澡，有一天把师傅那个洗这个背啊，擦背的时候，因为师傅天天见大殿嘛，啊，他就破着师傅这个背心呐、啊，好广阔的一座殿堂呢、啊。一个殿堂啊，他说这个殿堂里有一尊佛，虽然是仿佛刻制的天天在放光，师父的眼睛看了一下，就怪怪的感觉，觉得，也就是说师父天天在建殿堂，他不知道自己就是殿堂，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六根全放光，他说里面有一尊佛天天从眼耳鼻舌身意放大光明，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好道场，可是呢他因为他不好意思跟师父讲开示啊，那是师父，我是徒弟，真，他就说好一座大殿堂，里面有一尊佛，虽然没有开光，但是可以放光明，从六孔中放出来，彻底彻底。大家知道吗？我们眼睛虽然小，可以看到，那都是你的心光啊。他说耳朵里面也放光，鼻子里也放光，都是你的心在放光啊。他说放光明的，师父没听懂，还是没开悟。没开悟还在建殿堂呢，那有一天师父还是比较勤快的，晚上半夜了灯还是亮着的在看书啊，勤学。那说在夏天呢，那土地在外面呢看到那师父的灯在点的，有一个那个飞我啊，在师父那个因为过去的窗子是纸糊的，它没有现在像那玻璃啊，那个飞我在那个纸里面追要出来。要出来，那个师父一看在里面秒一秒，师父在看书，在外面就念了一首诗，他大的诗我不记得了，他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飞我呢非常勤快的想出来，在这个纸里面钻想出来，可是呢都是背费脑里，却不知道大门闪开，就不知道外面门是开的，他偏偏不走那门里出来，非要从这个纸里面钻，这只穿穿百费经理，就是说你在这样的钻百万劫也出不来啊，是不是？在这个纸里钻，就告诉师父你天天在看书啊，那个里面没有佛法的，你要出来啊，就是说你本来现成的佛法你不要，你非要在书上找，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佛法。所以那个就告诉我们什么问题呢？就是看书啊，我们要会于实相，不要老是在书上找佛法，书上没有佛法，知道吗？一张纸黑字而已，要说贴在书上看，看了一大堆道理，一大堆名，还跟人家讲究说法，其实一点都没有。所以就是说那个徒弟就告诉师父啊，这个在书上没有，就是师父呢听到以后是有所悟，所以呢他说把徒弟喊进来，他说你跟北上老和尚亲近这个你，他我不是，他也不知道跟不跟，他说你在外面去亲近了水啊，他就问你亲近了水了，他说就是说他感觉到哎，自从你回来以后就怪怪的感觉呢，以前在我边上，就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呢，讲话动作行为和他的这个理念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就证明他开悟了嘛，师父已经感觉到他的徒弟开悟了，他说你亲近水啊。啊，就获得了这个，就是后来师父也开悟了，就是说啊，这个我们不要在这个相上搞，就是说你见到这样大的大地什么样呢？ 所以很多徒弟说我要向师父修行，我将来要建一个大圣庙。你要建大圣庙干嘛？讲到你不知道你自己这个彻天彻地的这个光明吗？你不知道你心中有一个佛正在六空中大放光明吗？你的宝殿都是现成的，何必向外去找呢？是吧？你天天学那么多，却不知道当体即是啊，当体即是。所以佛法呢，一定在当下啊，在当下。今天昨天中午跟一般出家人在大殿绕佛的时候，我就想了，说我们的殿坛呢，从这个沙门叫苦，天王殿叫极，大雄宝殿叫灭，后面法堂叫道，叫苦集灭道，是吧？苦集灭道法。那前面的七步呢，叫六道轮回。再进来以后，大雄宝殿叫十二因缘，然后进沙门三步叫佛法僧三宝，后面的十步叫十法界，再到后面法堂五步叫无分法身。他说，整个的殿堂就是一个法。我问你，这个法，他说多林寺也好，云聚山也好，宝峰寺也好，你说哪个寺庙庄严？我告诉你，你要找庄严就麻烦了，因为都是法，法哪有庄严不庄严呢？是吧？法哪有庄严呢？如果你不是法，就辨别哪个寺庙好，哪个寺庙不好。如果你了解法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法的显现。但是呢，法跟这个相是同一体的，法它是无相的，它的体是无相的。你说十二步台阶叫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叫十二。他说这十二个台阶就是一个法。我问你，十二庄严不庄严呢？十二因缘法庄严不庄严呢？十二法是表它空性啊。他说它是因缘起的法，所以呢，它这个拜殿，它这个十二个步台阶，如果没有法，没有法就没有十二因缘了。没有十二的话，十二台阶也就没有了。十二个台阶实在是空啊，实在是空啊，它的相是空的，知道？它的法也是空。如果没有法，就没有相呢。我昨天晚上不是讲嘛，就是说，出家人呢，这是一个出家，男众是男众法，比如说儿子法，父亲法，只要做父亲就是一个父亲的法，在父亲面前就是儿子，在儿子面前就是父亲。你到底是儿子是父亲呢？当然在儿子面前就是父亲了，就父亲法；在父亲面前就是儿子，就儿子法了。如果没有儿子法，没有父亲法，你到底算什么？你是什么？你什么都不是，是吧？所以人都安于法，但是我们不住本位，法跟我们的心呢分开来了，你的妄念了，就是说做儿子你不像儿子，做父亲你不像父亲，所以你就对立了。所以父亲你在儿子面前是父亲，可是呢你的心没有安住在父亲这个法上，就变成妄想。所以妄想跟法对立，就变成二元，这二元叫做无明。如果所以我们一定要修恭敬心，不修恭敬心，二元不能够达到一种一体。就是说这个十二个拜殿跟十二因缘它是一体的，因为你把它拆开来了，十二因缘是十二因缘，拜殿是这个台阶是台阶，把它分开来了就变成二元。二元就是有个十二因缘法，还有一个拜殿，所以它的十二因缘呢，它是一个法，可以听也不可以听。那说你想听就听，你不想听，那说台阶呢有好看有不好看，你想分别就分别，是吧？所以你分别因为对立，那就是无明了。所以人修行达到非常虔诚的时候，就一体，就是一体的，是吧？所以要修法道，人修法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房子，这个念佛堂，它就是一个法，它就是法，没法就没有念佛堂，没有念佛堂就没有法，把法跟念佛堂分开来了，就叫念佛堂。你说念佛堂是山，好看不好看呢？就是念佛堂，就念佛堂这么一个法，它好看不好看呢？这个房子有好看不好看，法是没有好看和不好看的。所以要认识到法，不要认识到这个房子，知道吗？这个房子如果认识这个房子，就有善恶好坏对立出现了。觉得我无量寿是不好看，对你是好看，那就麻烦了，你就麻烦了，你就在对立里面。法是没有对立的，知道？我也是出家人，他也是出家人，出家人就是一个法，就是法。你要把法丢掉，出家人丢掉，那就说这个人好看，这个不好看，是不是？难道出家人这个法有好看不好看？法是没有好看不好看的，知道吗？都是神藏经里出来的法，它是没有好看不好看。但是你视为这个人的时候，就好看和不好看了。所以大家悟啊，这个要靠大家去分析。我怎么讲，我没办法跟你们讲清楚。 就是要靠自己的智慧去摸索啊，一定安居在法上，不要等，就是说这个要有虔诚心，虔诚到达到一心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法啊，你不虔诚一心感受不到法。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啊，这个啊，受赞智者，就是在东，也是东晋时代啊，荆州一个叫长沙寺，一个叫法玉法师，法佛法的法，玉遇到的玉，法玉法师。那这个师父呢，以前呢也非常了不起，他学了很多的法，并且瑜伽的法也很通达，但是呢，他很功过我们啊，就是法，他就是说非常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没有遇到善知识之前呢，只认为自己学得很不错了。后来自从遇到道安法师以后，被道安法师的智慧给折服了啊，就像我们这个慧远大师一样啊，他这个对世间的这个专执啊，学得非常的通达，并且对世间来讲的话是教教者啊，这很多人对他都是很崇拜的。二十多岁就被别人家这个说崇拜。那自从遇到道安法师以后呢，他就发现这个地方才是他要的东西。后来听了般若以后呢，他彻底就把心就谦虚下来了把自己皈依佛门，然后把头剃掉，然后出家。过去人很怪的，看到比他强的人，看到有东西遮着他血的时候，他立即就放弃自己的自尊，立即就放弃自己的这个地位，然后就跟着法走，然后就拜师。不像现在人，现在不一样了，就是说现在知道你比我强，他也不会拜他为师，知道吗？他知道某一种学问他是超越这个世俗的，但呢他也不会出家跟他去修道。你会把头剃掉吗？是吧？虽然佛法那么好，你也不愿意剃头呢，就是说你不会来，你知道吗？因为在末法时代的人，他是在一边学法一边还要保持他的自尊，就是说自己的功过我慢还是放不下来，知道吗？很多人就说拜娘娘，知道佛法好那边还拜娘娘，知道善知识好还去拜神婆，有没有？就是说知道师父好慈悲，知道师父常常讲正法，但是呢他也对师父非常崇拜，但是呢他就是放不下那个巫婆。但是对我们学佛的人，遇到善知识立即就放掉那个巫婆，那个都是堕落的东西，怎么会？你看慧远大师竟然把这个专执啊这些学问都丢下来，世间都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学问他丢下来了学佛法所以我们都有人说知道阿弥陀佛好，就是丢不下观世音，就是说你叫他念阿弥陀佛，念他就念到观音菩萨那去了。有的他就放不下观音，叫他不念阿弥陀佛可以，叫他不念观世音菩萨都做不到。所以你不知道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也很开心呢，是吧？观音菩萨从阿弥陀佛化出来的，当然跟观世音菩萨有缘。越到末法时代，他这个坚固的情执就越重所以在末法时代还不能讲，就是说还要圆他。怎么圆他？你跟观音菩萨有缘了，你就是跟观音菩萨学习。就说如果你跟爸爸有缘，就跟爸爸走；你跟儿子有缘，就跟儿子走吧；你要跟地狱有缘，就跟地狱走吧。就说你于意不可信了，你怎么能相信你的意义呢？说你要跟佛走啊，跟佛法、跟善知识走啊，你怎么能谁说你的缘呢？你的缘多麻烦啊！你有多少缘了？花也很美，就讲，就是说，我跟你有缘了，那听了好开心。要是女的跟女的还好一点，男的跟女的就麻烦了。就说男的愚众，男的说我跟你好有缘，那愚众说我跟你好有缘，我讲来讲去麻烦了。就是说世间的缘有多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上辈子有缘原来师父我跟你上辈有缘，跟你说你不是跟我有缘，跟那花也有缘吗？是不是？你看了外面花很美，那也跟你有缘了，什么蛋花啦，什么这个是桃花啦，这个什么花呢，一看到好感动好欢喜，是不是跟他姻缘呢？上辈跟他什么姻缘呢？是吧？那跟猫天天玩在一块，猫有缘，哇可爱，这猫天天跟着你跑，是不是跟你很有缘？你跟猫走啊。所以这个缘太多了，我们世间的缘太多了。睁开眼睛，然后说我以前在广福寺作为全是杀猪的医院，作为的菜地，大便很脏啊， 很脏，菜地浇大便了。那我刚刚去的时候，那个苍蝇到处乱飞，苍蝇乱飞。我吃饭的时候，那个菜上就叮了很多的苍蝇，并且还黑色的苍蝇，又大又黑的那个从粪坑里出来的苍蝇，叮在菜上，叮在碗上，我们都吃。他说那个我去的时候很不习惯，我住了一年以后啊，我离开了这个地方，我还想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就住了一年以后就产生缘起，知道？虽然那个地方不好，但是住久了也有缘了。以前佛法寺在那个山上，东林寺过去的山上，那个地方我是讲顺地嘛，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住的时候，他们把我拉到广福寺来，准备建这个无量寿寺，在这边住了一年。在广福寺住了一年，住了半年或者是多长三个月了，我非要回去住一下，知道吗？非要回到那个佛法寺住一下。到了佛法，那个佛法寺那个地方天下雨，里面也下雨，然后有一次下雨的时候，那个雨多在外面，那个鞋子被水冲走，就是房间里面鞋子被水冲走，那居士的涅槃放在那地方，往一下了一个晚雨，那个房间里面全是水，然后这些水把涅槃呐、鞋子都飘到一边去了。但老居士知道，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居士知道，就是说过去沙口的很多居士都知道那个地方很苦，并且很脏，那个地方很糟糕的地方。但是我在住了一年以后啊，后来十多年我没事情还要跑来去，一走到那个地方，我就告诉土地那个地方是我住了一年，然后呢还带土地上去看一看那个地方啊，看看那个地方。后来越看越伤心，越看越伤心，就是说那个地方后来就是乱七八糟了。后来我就不想，我实在不想去看，因为太脏，并且被一个人搞成乱七八糟的，所以我实在不忍心看了啊，太糟糕了啊，我现在是不忍心看。也就是说大家也不要去看了，那个地方很乱。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久了它都会有缘，知道吗？所以缘不要太执着，这个缘呢会让我们堕落的，它是让我们无限的牵挂啊。这一世间的缘，这样你稍微的观想一下就会升起啊，这样你稍微执着一下，一天两天三天就很欢喜了啊，一欢喜就麻烦。所以呢世间很多的缘呢，很多的缘，所以不要把这个话呢拿这个，就是说修因缘法是叫你看破它的，就是什么叫缘起呢？既然有缘，那就是体空，既然体空就要去放下。我离缘我去执着就麻烦了，缘是放下的意思，缘是空的意思，缘是不可得的意思，缘起呀、它是没有自信，它是空。如果你执着缘不去生死了，所以呢拿语言来跟人家去交朋友的话，这是就是借用佛法来骗人，就是叫做偏执，就是说歪解啊，错误的解，就是说用佛法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啊，来骗别人，所以呢不要搞错了。所以有这个法师呢啊，这个法喻法师呢啊，遇到道安法师以后就他还念鸠子啊，还念鸠子啊，就是说看看啊，结果呢他念鸠都是啊，道安法师就像我们道安法师出家的时候他念了七次鸠子，他说到底是出家还是在家，结果念了七次呢全是出家，所以他出家呢是因为念鸠念来的啊。传音法师也是念鸠的，传音法师在天台上把搞了三个鸠子，然后两个就是去不出，就是到东林寺还是不到的，还在天台上，他那个就是放在韦陀面前，他念大悲咒念了七天，就是说他念了三次啊，念大悲咒念了七天，然后念了三次都是去东林寺啊，这个都是有感应的。还有就是说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然后会感应到啊，这个感应道教啊，就是念鸠子是假的，但感应道教是，就是说这个鸠子是你通过虔诚的祈祷感应出来的啊，这个都是有真实的，就是说大家做什么事情要通过这七天 或者有时候抽签呢，你也会感觉到，就是说你念观世音菩萨念大悲咒，我来抽抽签，抽抽签虽然是方便，但是呢，如果虔诚恭敬祈祷的心，它就有时候会跟你相应的啊。这个并不是使你心能改污嘛，就是说对于圣贤来讲，圣人呢他有点集中思想，因为对佛来讲圣贤罢了，就是凡夫跟圣是罢了，就是说但是呢对于，因为佛是没有圣凡之别，没有烦恼涅槃这些天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那是讲自信的，就是凡夫也是佛陀显现出来的，圣凡罢了，就像说我是凡夫也可以彻天彻地的假造啊，就是难道我这个心中佛不能彻天彻地的照？所以呢，对于佛来讲，但是对于凡夫来讲，是由你的念力可以感应到一些圣境，或者是感应一些东西出来，这不是我们的执着。但是呢，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呢，还没有佛的自见之前呢，可以利用它呢解决一些事情，它确实是有人感应。就说有一次，我在一个寺庙里面，我就是看到他们说那个菩萨很灵，然后呢我就是看到那个签在那个地方，我就因为我知道恭敬心可以感召于万物嘛，变化嘛，就是说我就是通过了一些祈祷以后来抽签，我把那个签一抽出来，然后看那个签的文字，我都吓死了，太灵了，真的把我心里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了，哇太厉害了。也就是说我这次我非常相信用虔诚的心，它确实可以感应到一些感应道教的东西，这是不是我们追求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一定能达到的。比例来讲，因为你要求上天都可以啊，是吧，你要求，你要说我过去上去说，假设我要到中南山去做不出来，我要修神通，我也能修到神通，因为我在洞里是我感觉到冥冥之中有发神通的感觉，就是说我天天揪住自己的大款，我想自己飞起来，然后呢我想我什么时候才有神通啊，我就天天练想，因为我打不倒弹嘛，然后就感觉到自己有希望嘛，平常做梦的时候感觉到自己飞来飞去的，感觉到自己可以飞起来，就感觉到自己有神通。如果真的到山里面去修行法恨，去修行苦恨的话，集中思想可以达到神通，包括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的六种外道都修完，这样不圆满，但是呢他四三八定神通都有，知道吗，他都达到一种神通，但是千万不要去追求他，但是事实上是能做得到的。人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可以看到弥勒菩萨，就是可以到地狱，就是那个都是你的业力感召，可以能够跟他感应道教的。这后面他就会讲到很多关于念佛会生出一些意象，这些意象虽然是神见，但是呢都是真实的。就说您发愤修行，在路边回一些很多给你的愿象，也会给终身的愿象。人比那家有人往生的时候膝盖上会有一个阿弥陀佛出来，记得，或者大脑里面烧化了以后的一个阿弥陀佛出来，还有舍利或者骨头布施的这个光明，还有这个很多的愿象，还有这个香啊什么一类的东西，宝方宝盖会现前的种种都会显现出来的。但这也不是我们的追求，是自然的，就是说但是不能够执着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修神通，我们不要这些圣凡的东西，我们不要凡夫的境界，我也不要圣人的境界，我就是要进入到佛陀的本体，这样。那说这个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有一天呢，这位法玉大师在被一个官员请到一个寺庙，那个寺庙叫禅山寺，那个寺庙做主持，也临众好多出家人跟他在一起休息。其中呢，寺庙里有一个出家人偷酒货在那个时候就有，唐朝时代就有这个出家人泡完一块酒喝，是吧？所以现在看到一些出家人吃肉这很正常的，唐朝都有嘛，这个相法时代都有嘛，包括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六种比丘犯戒，是吧？但是呢他们我们讲的叫示现，是吧，很示现。但是呢到了唐朝就佛教进入这个相法时代，然后相法时代这些出家是不是示现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示现，也很了不起。也就是说示现这个僧人喝吐酒祸，后来就遇到大师呢，就给他惩罚了一下这是给他惩罚， 或者说这个骂了他一下，或者发个跪呀、烧个香呐、有的就说你做了错误。佛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如果是小罪的话，不犯根本戒的话，都是有这个惩罚的一个手段，比如说跪香啊、面壁是吧？还是关闭，叫做把你关在房间里，不让你出来，然后你在那被磨试过，或者说在佛面前跪一支香啊。那小小的罪也可以通过忏悔，一般讲一次、两次、三次，如果三次不是犯根本戒，三次这个如果你不改，那就要把你赶走啊，一次、两次。但像喝酒，他是遮戒，他在比丘戒里应该不是正戒啊，可以通过忏悔的。但是呢，这里面呢他就不一样了，这里面就是要把他赶走。道安法师啊对戒律他非常敬仰的啊，因为当时他是非常提倡戒律，并且那个时候想传戒也传不成，但是有这种意识，就是说知道比丘有传戒这件事。当时在那个时代呢还没有传戒的这么个题。后来这位大师呢因为看到这件事情啊，以后呢这个没赶走，后来道安法师就知道了啊，道安法师就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呢没有对这个比丘的惩罚没有把他赶走，还让他聚着，所以大师觉得这个徒弟不应该这样的，他就用那个布啊，用竹筒搞了一个，就包了一个东西来寄给法玉大师，就给他的徒弟寄来了一样东西。他打开以后是什么呢？一个竹子里面装了一个金，金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细细的一个绳子，一个树枝啊，然后树条，反正那个树应该是很坚固的，像树筒一样，然后长长的打在身上，它不会伤骨，但是很痛，是吧？就像小孩子打他用筋，我们小的时候就说，就像那个用筋来打孩子，用那个筋，然后包给他，他一看那个筋呢，就知道师父，跟他讲开示了。他就恭敬接到手上，马上就会他去见到这个经以后呢他就知道道安法师师父在说这件事情，他说那个比丘就应该把他赶走，不应该跟你一起共住，师父在教诲我他在责怪我，说我临道不利，就是对戒律不严。是于当时那个法玉大师心中非常有愧啊，就是说我教化徒弟，既然让师父那么遥远的地方担忧啊，我自己呀没有把大众带好，所以呢他自己呢就师父就赐我这个金啊，这个杖啊，这样师父呢他就羁绊了，我们这个击中啊，大众呢都到大殿了。所以像安大师、道安法师寄过来的这个东西呢，就燃香自尽，就是放在上面，然后烧香、穿袍、烧香礼拜，礼拜完以后啊，礼拜以后，然后把自己的三身衣扒下来铺在那个地方啊，铺在那个地方，然后命令。知行就是维拉师啊，就是知事，就是扳手，就是维拉，也可以说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身真，就我们现在的那个德旦师，就是我们身。那说拿着这个金胆来抽他啊，还抽痛为止，就这样来打自己三下啊，吊着眼泪责败自己，就用那个锡杖打到身上，啪啪啪三下。他说这样的呢这个呢责怪自己啊不应该有这种对徒弟犯过失而不记过的这种责备这个这样一来，那个地方很多的是出家人或在家人呢，对师父的恭敬和对自己的严格和对法上的这种知行啊，这个非常的赞美。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公案其实是非常多的 你像这个，我特别是会敬佩的弥勒日巴或者一位大师，他说有个师父骂他，你这条狗，就他师父骂他，他说从此以后啊，他恭敬，就是把自己狗啊变成自己的名字，我是师父的小狗，就他谢谢的时候就说你的狗儿，就他说你的狗儿，就他对师父有无上的恭敬心。那弥勒日巴被他师父打于脚体用粪浇他头上去，他一点怨言都没有，深感自己的罪业非常的深重啊。师父一次一次地让他修种种苦行，他从来不对师父有任何怨言，包括这个道安法师也是这样做的，他为师父做了3年的苦役，就是干活劳动，没有一点点对师父有任何怨言啊，这样的求法啊。所以这个这件事情呢，激发了很多人对法的这种信心。所以这个我们莲池大师啊，对的，他说假设现在的出家就是讲明朝啊，现在说能打开师父的这个师父寄过来的这个珠藤这根金杖打开了，如果打开了看到师父要惩罚他，可能会把他灭断扔在一边了，师父有什么了不起的，可能会这样想，是吧？他觉得师父惩罚他是不应该的。你就说我有一次说一个徒弟嘛，说你应该去叫他去修行，他说师父多管闲事，是吧？叫他要好好去修行，他说师父放不下，可麻烦了。就是说，所以我们这个假设我们后来的这个师父能做到这样的就非常了不起了。他说能够不出声音就非常了不起了，就是说受到师父的警告，就是说脸色就是不出声音不出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现在恐怕也少了。这种圣人的师父啊，贤人弟子，他说这个已经有7年至今呢，我仍然认为啊，这是世间不可就是难得的两位这个圣者，就是像道安法师跟这个法玉大师，他两个是心心相印的，徒弟师父也是这样做的，徒弟也是这样做的。但接到师父的教训以后呢，徒弟马上就很感慨，然后感觉到师父的让师父操心了，牵挂了，感觉到自己很内疚，心心相印啊，心心相印。所以只有这样的呢，才能会对法上面的一种尊重，就是尊师尊道，对师父的一种尊重啊。所以我在生活中常常要感受到师父啊能够骂你呢，也感到师父能骂我，这是最大的奖赏，这是这我人生最大的庆幸。就是说不能够遇到师父骂你说你讲你或者不给你好的眼神，然后对师父去惩罚性不满性，这时候是不孝道的。这样的人修法又怎么会得到利益呢？现在法义怎么能会落到心呢？是吧？就是说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恭敬心，我不知道这法怎么落心，因为对立的嘛，对立怎么落心呢？说这件事情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法有关系，因为我们修法能够获得法落心的话，你必须这样做，所以对法要恭敬。其实这个开示呢也是对我自己讲的，就是说我们自己互相呢一定要鼓励。南无阿弥陀佛。